今天就借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姑且说我们这是护教的主题啊。我前面先，因为我是学护教的，所以我前面呢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看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的一个就是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框架，然后后面呢大家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用问题来交流啊。不管我回答的好和不好，我想至少是一个我们可以沟通的时间。就是神的话的确是提供给我们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你可以用框架来表达，或者是一个 orientation， 让我们至少可以在神的话语引导中知道从什么视角来看待事情。所以因此所有的问题和所有我们面对的挣扎，它在最雏形的状态，最原型的状态是离不开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所有的问题都离不开分别善恶树，因为它是智慧之树。所以我们就需要把自己放在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框架里面，明白上帝为什么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又要让他们有这棵树，这个树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他们是怎么失败的。那这个就会提供一个原型，不管是你自己面对问题，或者是你要帮回答别人的问题，我们都需要用这个框架先把自己框住啊，然后我们再来看问题的时候才看得准确。那我们先来谈这个分别善恶树。为什么上帝要把这棵树，也许这就是你想问的问题啊，就是神为什么要把这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这个树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直白的感觉就是，难道上帝要诱惑亚当夏娃吗？难道让他们跌倒吗？为什么那么好吃的这个果子又不给他们吃呢？这个有什么，上帝有什么东西藏着不给他们呢？我们也很容易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因此我们先把这个树的道理这个想通了，至少按照神的道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你在看很多问题的时候，这个就提供一个原型啊，就是一个orientation， 一个框架，你也可以试着从这个视角去理解，也许很多问题你就不用问我，你自己就有答案了啊。这棵树摆在那里，我简单的来讲是要达到五个目的，其实更多啊，其实最后是一个目的了，我只用五种方式来表达同一个目的啊，我就用五个就用五个这个视角吧来解释。第一个视角就是先要让亚当知道他的定位。我们都知道什么东西都有定位啊 ，GPS 要有定位啊，就是如果你这个 GPS 不知道你在哪里，他就没有办法把你带到这个你要去的地方，所以定位是很重要的。用这个更这个哲学一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就是我们是人是什么意思，这叫定位。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定位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常常起冲突的时候就是这个定位出问题。所以我们常常别人讲完话以后，他不管是他的口气或他的质问或者他提的问题，最后你的感觉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啊，对吧，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定位的问题。那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先预设我们自己是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看到老板你会怎么讲话啊，你看到一个清洁工你会怎么讲话啊，或者你看到你的这个职工你会怎么讲话，你的口气跟语态一定会有一些不同，对吧，因为你知道他是谁，你知道你是谁，所以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样按照你的身份去讲话嘛啊。我们这都受过这个亚洲儒家文化熏陶的啊，第一个最会学习的就是整个的这个讲礼教嘛，对吧，就是你要懂礼，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诗书礼乐易春秋啊，这个礼这六经嘛，礼是其中一个，就是教这个王公大臣，这个这个文武百官啊，从上到皇帝，下到做儿子的啊，都要知道自己是谁，以至于要怎么样行事为人，他就有一套礼去配合，让他在这套礼里面知道要怎么样子认识自己。所以认识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定位是很重要的啊。分别善恶树的意思就是要让亚当知道他是谁啊。园中所有的果子，亚当都是管理者啊，就是他就是爱怎么吃就怎么吃，他像上帝一样，对吧，只有分别善恶树，我们生命树先不，我们不谈啊，我们今天只谈，因为要谈护教嘛， 我们今天生命树先不谈啊，我们只谈分别善恶树。只有在分别善恶树的这棵树的面前，他意识到他跟上帝不一样的地方，很赤裸裸的显出来他跟上帝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时候，当然上帝还是上帝，他还是他是上帝造了这棵树，然后他吃果子。可是他在吃的时候，他想吃哪一颗他就吃哪一颗的时候，他比较不感觉，因为他很自由嘛，他什么都可以做。可是当他面对这棵树的时候，他第一次意识到说，居然还有我不可以吃的树。他第一次意识到他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他有权限，这棵树就是他的权限。所以在这棵树的面前，他意识到他不是立法者，他是遵从者。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愿主说这棵树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他是在这棵树的面前学习认识他自己，上帝是上帝，是立法的那一位，他是接受上帝规范的那一位，边界画在这里，就是这里。他可以尝试去明白，但他不可以说为什么画在这里。这个一定是很多做过父母的人常常跟孩子的对话，对吗？为什么我不可以去？为什么我不可以吃？为什么我八点要睡觉？为什么我不可以打这个电脑游戏？为什么我没有零花钱？他就是不断的要问，为什么你把线画在这里，对吗？所以你有耐心，你解释给他听。你没有耐心的时候，你说因为我是爸爸，就不要再说，你没有不要再问了，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我是谁，所以呢，分别善恶树很重要的就是要让亚当意识到，他跟上帝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他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不是最高的这个标准的制定者，上帝才是。所以每一次来到这棵树的面前，他就等于好像温习一下，不断的温习，我是亚当，我是人啊。上帝是上帝，他是造物主，在他的面前我就是要听他的话，所以这是第一个，你可以说分别善恶树的意义，一个视角，其实意义都一样的，但是就是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这句话讲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树，生命树我先不谈啊，唯有分别善恶树果子你不可以吃。所以请问一下，能吃的多还是不能吃的多？比例如何？差别很大吧？能吃的很多很多，对吗？他在一个礼拜一年365天，他每天都可以吃不同味道的果子。可是不能吃的呢，只有一颗。所以这在说什么？这在说亚当的自由度是很高，超过他的需要的。什么样的上帝会给人这么大的自由空间？所以借着这个命令和安排，其实上帝在告诉帮助亚当，如果他按着他的正确的逻辑去分析的话，他应该知道上帝是很爱他的。不能做的事儿只有这么一条，能做的事儿千千万万。什么样的上帝？慈爱的上帝，丰富的上帝，供应的上帝。他应该能够在这个诫命的面前，他要看到的是上帝的慈爱，同意吗？完全不成比例，对吗？很大的自由，可是自由有边界，这就是我们跟上帝不一样的地方。上帝是用这个孔子的话，这个从心所欲不逾矩，上帝做的事都不会违背他自己的完美的神性的。我们不行啊，我们需要边界去约束我们。所以这是第二个这个树代表的意义，就是他让亚当能够明白上帝是慈爱的上帝。第三个这棵树要代表的意义，是让亚当学习优先次序。优先次序是非常重要的，在所有的事情上，你怎么把最重要的事情摆在首位。我们作为有限的人，我们不能什么都做，时间不够，金钱不够，才干不够，能力不够，对吧？什么我们都是有限的，所以最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关键的其实是优先次序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什么都做，所以把什么摆在首位。本来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饿就可以吃，看到美的就可以拿啊果子啊，然后就可以拿来啊。所以呢，原来满足他的肚腹，是件应该蛮重要的事儿啊。我们中国人已经说过了这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所以吃饭是很重要的。那上帝也完全就上帝造我们啊，吃饭很重要，所以给很多果子。可是当上帝的诫命下来的时候，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就看到在上帝的诫命当中，或在上帝允许，就是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当中，是有优先次序的。所以因此在分别善恶树的面前，亚当他就要想，是听从上帝的话更重要，还是吃饱肚子更重要？这就叫优先次序。在平常的时候，吃饱肚子很重要，可是有比吃饱肚子更重要的事情，就是遵行上帝的话。主耶稣就是在旷野的时候，他就在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人活着吃饭是要的，所以不是，但是不是单单靠食物，对吗？神的话更重要。所以这个就是上帝借着分别善恶树在训练亚当，让他知道他自己的人生的优先次序。我们一生学的也是这个，要十件事情要做，最后你做哪一件？你不可能十件都做的时候，当你只有100块钱的时候，这100块钱怎么花？我们人生充满了选择，关键就在于你会不会排序，而你的排序就取决于你认不认识你自己是谁，认不认识上帝是谁。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你就想起主耶稣的这个教导的主导文的祷告，也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3节就说了，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吃饱的这件事情是次要的，可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优先次序。当你把优先次序摆对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就是优先次序颠倒，我们中国人是这么说的，你要信教可以，先吃饱再说啊。你先把自己生活安顿好了，你再去谈信仰的问题，次序颠倒。次序颠倒的结果就是更累嘛，因为上帝说你把他摆在首位，这些东西就交给你了嘛，你不用烦恼了，不要愁烦吃什么喝什么，这些你的父是知道的，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之所以有很多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天天都是找那个吃饱的那一环，但是这里就不是真正吃饱的解方的所在，而是你要把最重要的事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是这棵树要表达的第三个视角的意涵。你也可以说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这三个这个每一条啊，它就对应的一个我们的问题，而那个最根本的就是对自己的定位不清楚，对上帝是谁不清楚，所有的次序一混乱啊，就很多问题都带出来。等会儿我们再一个一个对应的再说。所以我只能说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也包含大家等会儿要问的很多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优先次序已经失序了，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而且变得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因为次序就错了。第四个，其实按照上帝的心意，神绝对不是要亚当夏娃没有智慧，这叫分别善恶树，对吧？不是要他们没有智慧，而是要他们学习忍耐等候。也按照这个整本神学来理解的话，这个考验期是短暂的，等他通过这个考试，上帝你可以说就要把更大的权柄赐给他，姑且这么说。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到的确是如此，他来到世间也是经过考验，经过顺服的考验。好，所以撒旦诱惑他也是把各样东西摆在他的面前，看他是顺从神还是体贴姑且说人的需要。主耶稣他的顺服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的顺服到什么地步啊？那里描写到死的地步。所以与其说主耶稣为我们死，不如说主耶稣借着他的死表达了他完全的顺服。这是他已经顺服到极限了，他的顺服是完美的， 所以因此这就是你可以说亚当作为我们人类的代表在上帝的面前这个要面对的就是这个考验啊，要学会忍耐等候。神不是好东西不给他，而是要他学会忍耐等候以后才给他，因为他如果不会忍耐等候，最后给他的这个东西会变成他的偶像，最后会就变成他没有那个生命去承载这个祝福。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些人平常都好好的，突然有钱了就完全走样，或者突然升官了，哇怎么变一个人，哇打官很会打官腔哦，所以这个就是这种就是你个人感觉这种傲气就全部都曝光了一样，他的生命不能够承载那个权柄。这就是主的意思，我们的生命需要经过熬炼，他再把好东西给我们，我们才不会走形，我们才能够拿这个东西去用，而不是拿着这个东西去炫耀啊。所以这是第四个视角，我们可以说要有分别善恶树，人要学会忍耐等候。最后一个，神的心意，其实更多啊，我只是用五个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爱？爱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它不是被动的、被要求的。爱之所以真爱难求，因为爱都是甘心乐意的。亚当在所有园中所做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嘛，所以他想做就做了。所以呢，他所有的活动都不是需要经过特别的思想的判断，也就是说他饿了他就吃了啊。可是在分别善恶树的面前，他必须去思考，我应该不吃，可是我想吃，我最后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在其他树的面前他是不需要有这个挣扎的，可在这个树面前你可以说他要想这个问题。所以经过这个思考的过程，最后他意识到，我当然不能吃啊，因为上帝不要我吃，而且上帝的旨意是有道理的，我要听从。所以当他这时候再不吃，他的不吃就不是被动的不吃，而是他认同的，也就是成为他主动的，他甘心乐意的配合的不吃。所以他就从被动的遵行的这种认知状态，成为主动的认同性的，把上帝的旨意当成是他自己的意思的这样的方式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会明白，我不知道你家小朋友在学习这个钢琴或小提琴的时候，是自己啊到时间了我要去练琴了，还是要妈妈在后面赶快今天还没练琴赶快30分钟去琴房去拉啊。你的孩子学习是被你推着走的还是自己甘心乐意的？你不用回答我，但是我想我们都会会心的微笑啊。所以你就知道差别太大，如果孩子是甘心乐意的去学习做作业啦啊，或者是去练习啊，你就很轻松而且很开心。但如果你的孩子是你念一句做一件，你就很累，而且你也知道每次都要吵架，因为你逼他做他不想做的事。祷告是怎么回事？祷告是怎么回事？祷告在干什么？我举一个例子，你在为你的同事，他还不信耶稣，你在为他祷告，你非常的迫切，可能已经花了3个月、6个月、1年在为你的同事祷告。那你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你只是为他祷告1个礼拜他就信主了，你的开心的程度跟你为他祷告1年他信主，你开心程度会不会不一样？应该可以理解，一定不一样，对吗？你花越多的力气为他祷告，他最后信主了，你就越加珍惜他的生命的这个变化，因为你参与了。所以因着你的祷告，你这个同事就成为一个你必须要去关心的对象。就算在这个做业务的时候，做项目的时候，他不是特别的配合，你都因着在为他祷告的缘故，你都会稍微为他想一点，对吧？因为你要 你有一，你姑且说你要向他传福音嘛，你就要常常想到他。所以因着你要传福音的缘故，因着你祷告的缘故，你跟他之间就有一种关系的建立，在祷告当中就被建立了，你就开始有对他的爱，以至于最后他信主你就特别的开心。那如果今天是任何其他的人，是你没有祷告，那个人说啊他信主，你说哦真的哦太好了，可是你不太会走心，因为你没有付出嘛，你没有迫切的为他祷告。所以这就是祷告的奥秘，祷告其实是寻求上帝旨意的过程，而不是就我们以为是我们在这个有首诗歌啊，我们要摇动上帝的手，让上帝来成就我们祷告的事情。其实真相不是这样，真相是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被上帝引导，最后我们祈求上帝自己要的事。可是如果不经过祷告的过程，上帝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你是没有什么参与感的，因为上帝要做的事就做了嘛。可是如果借着你的祷告而上帝旨意成就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 ownership， 你就会有一种主啊感谢你哦，因为上帝要的也是你要的，当他成为也是你要的时候，这个事情的发生就对你特别的有意义。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意思，他要让最后亚当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经过这种明白跟思索，他要的就是上帝要的，或者说上帝要的成为他要的。上帝要我们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来爱他，来回应他，而不是被要求如此。上帝的诫命也是这样，我们当然应该遵行上帝的旨意，但是开开心心的遵行，把它当成是我人生我希望发生的事情，还是很被动的遵行呢？如果都是后面，你就知道这就叫教条，这就是我们最讨厌的宗教。可是它怎么样变成我们自己要的东西呢？其实这个是上帝的心意，这个是分别善恶树的你可以说第五个我要分享的意思，就是让你人生所追求的就是上帝要给你的，就让我们的心意跟上帝的旨意最后完全的相吻合。所以因此你就明白这棵树一定要在那里的，一定要有这棵树，上帝愿意在这棵树面前把我们变成一个真的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哦，是像他爱他，却不是被他强迫的去遵行他的心意。所以每这五个的分享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在每一点上蛇都诱惑他，蛇都诱惑他。那最后当亚当夏娃失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就掉入到那种境界跟思路当中。第一个亚当就说，你为什么要让上帝做上帝，你应该自己做上帝，为什么要他来告诉你边界在哪里，你不应该有边界，你应该自己决定你人生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亚这个蛇对他的第一个诱惑，不要让上帝来为他画这条线，他应该自己来为自己决定。第二个是同样的，本来说什么都可以吃，这一棵树不可以吃，应该看见上帝的美善，蛇做什么事，我告诉你上帝有好东西藏着不给你，上帝就是里面有什么样的不良的动机，上帝做这个事摆在这个树在那里，明明就是要就是更加的让亚当感觉得到上帝的恩慈可是蛇就要他去怀疑上帝的动机。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连我们都上当了，以至于我们都在问上帝为什么要把一棵树摆在伊甸园里面，最后是要害亚当失败吗？你有没有意识到连我们问这个问题本身，我们都已经掉入到撒旦的陷阱里头。这就是撒旦要人类去怀疑的，就是上帝的良善。第三个我说的优先次序，要把自己的事看得更重要，把上帝的事当成是可有可无的考虑。所以这个是蛇的诱惑，也你是不是也感受到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掉入在这个次序的混乱，自己的事总是感觉特别的重要。只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就知道大家在为什么求，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个优先次序了哈。因为祷告当然要祷告，一定要祷告，但是同时 我们也要学习正确的祷告，也就是借着祷告把人生的优先次序的顺序要排对。第四个，你也看到撒旦不光是诱惑亚当夏娃，他正在打造一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的人不断的忙碌。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我们就是不能忍耐，我们就是不能等候。撒旦在这一点上你可以说不断的得逞。当这个城市不断的提速，我们就更是掉入在不能忍耐等候。现在连你下载一个东西2秒钟你都受不了了，太慢了我们已经被提速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在上帝要给我们的这个赐福的面前，我们就常常失去蒙福的机会，因为我们不能等。第五个，你就发现我们人真的就是掉入在这样的光景，只要是跟我有关的事我都特别的积极，但是跟我无关的事我都很被动。这也完全能可以展现在我们跟姑且说上帝的事或教会的事情上，我们也常常会感受到自己会这样，是跟自己有关的，跟自己孩子有关的事情我们是很主动的，可是为什么一碰到信仰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就变成需要一点推动力就主动不起来。所以借着这种的自我反思，我想我在这里不是要说什么，因为每一条我都在我自己身上看到啊，所以只是要让我们明白，连我们的很多的反应其实都已经是在堕落的亚当里会有的反应，而我们会觉得这种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是很正常的。我就希望借着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分享，大家开始意识到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优先次序也好，我们的这个性情状态也好，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好，其实已经堕落了，已经是一个罪人的视角，以至于在这样的事上罪是捆绑我们的最终之乐都是短暂的甜头但是后面是长久的痛苦。所以这个正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我们作为教会要对这个世代的贡献，就是让这个世界看到罪的存在，也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真正的走出来和得到解放所以我就先分享这么多，然后我们可以在姑且说在这样的一个参照系里面我们可以再来探讨一下我们生活或者是信仰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信仰我们作为基督徒所遇到的挑战。我再说不是所有问题我都能够回答尤其我也好长一段时间不在美国所以在美国的很多事情我的感受的深度不会比各位天天生活在这里的感受的深度那么强所以有些问题我能回答我就回答，不能回答也请大家这个包容，或者可以问问牧师或问问长老问问这个启聪传道。好的，那是的。
这个问题我一直也在想，但是这个就是分别善恶的树放在园中，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跟上帝在没有完成这个创造的这个过程，就是造人最后造人，因为已经有堕落的解释，这个原因我一直，但是我没办法去查证这个，但是我在想。这么多的树，包括生命树都可以吃，只有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不可以吃。所以这是我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跟堕落的天使，跟谁选择分别善恶这样一个有关系？我这是我的问题。
很好的问题我也只能说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亚当其实。他第一个犯的错误就是让这个蛇进来了，或者应该说让撒旦进来了，因为他其实是被赋予这个职责要看守治理伊甸园的，就连蛇进来的这件事情或者撒旦进入到蛇里面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显出这个亚当的失职了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 就是他其实已经是被给予权柄，是可以去怎么说去对抗吧，或者是去防范吧，这个恶者的攻击，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说，尽管有这个撒旦进来了，跟诱惑，借着蛇的诱惑，不代表亚当夏娃一定要受试，就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只能说，这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们失败了，上帝也知道，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说亚当夏娃一定要失败，他不是的。主耶稣就是作为那个对照组，让我们看见他作为完全的人，他没有失败，所以亚当的失败是没有借口的，就是他其实是可以胜过的，可是他没有。但是尽管他没有，不代表这个事情就失控，上帝早知道。所以我们只能说上帝容许这个失败的事件的发生，姑且说让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吧，姑且这么说，以及让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成熟起来，把它用在一个小小的应用上，就像孩子们其实让孩子们犯一些错误，只要那个错误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的错误，其实对孩子学习来说常常效果是很好的，因为犯过错的学习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不能这样的，他如果做的都是对的，他也不知道对在哪里，可他如果做一件错事，他就知道这样是错的，其实对他的成长来说帮助是特别的大。类似这个意思，虽然不要说人了，上帝自己都付了惨重的代价，主耶稣要为我们承受这么大的痛苦，所以不是说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不是的，我们付了很惨重的代价去学这个功课，但是我们只能从上帝的就是制定的这个旨意的终极意涵来理解为什么上帝允许人类犯罪经历这个苦难，只能说上帝要我们一劳永逸的想通这件事情，就不要再做这个选择了，就让我们知道只有跟随主的旨意才是正路。所以不是说好像说上帝造的不完美，而是姑且说上的确我们作为人跟上帝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慢慢成长的，这是人作为人有限的一种上帝设计的这个人性的特征，就是我们就是慢慢的成长。那为什么这个慢慢的成长有它的道理，我想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的体会会越来越多，只能说借着这个慢慢的成长，我们对很多事情的体会就跟上。我们小时候学很多东西都是靠背的，其实不懂但就背，可是到了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例如说小时候背唐诗啊，或者是背什么那句话不懂但是越来越长到就突然想起以前背的那句话原来这个人心真的是这么诡诈小时候不觉得的时候到了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越来越大就体会这句话的道理。所以只能说我们体会就是很慢因为我们人很有限，人就需要慢慢的成长，但这个不是上帝创造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这就是上帝的设计，就有点像你也可以去这个 Disney World 去玩，然后就很快的看一圈然后就出来了或者你也可以一个一个的 ride 去做，然后去体会一下那个感觉。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也可以很快的就走过这个人生，或者是每一个地方你都去体会一下那这个体会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一种人生的得着。所以我要说的就是上帝的这个设置不是说有什么设置上的不完美，而是它就是凸显了我们人的特质，就是我们人性就需要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去体会，才能够去明白。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
谢谢。
对不起。好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问题之前，我想要问一下他的问题。
好的，好的。
是不是有可能，上帝在给 亚当这个权柄管理万物的时候，他也要相对克制他的主权，给亚当 free will 来管理，但是是有限制的。
我不会用这种方式去陈述，就来描述这个上帝授权给人。也就是说，上帝的授权其实就是要让人最后能够长大成熟，来分享他的治理的主权。上帝乐意分享，所以那个图画不是说他本来是全能的上帝，现在把自己绑手绑脚了，他现在 不全能了，把这个权柄给人了，然后人做的事情就有后果，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就不是这样的一幅图画。
可是他是会克制自己的。
我就不会用克制来描述，而是说上帝会跟人立约嘛，给人规范嘛，神就告诉他人说你要怎么样，我给你一个规范啊，那你如果做对了，你会得到什么鼓励奖赏，你做的不对，你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上帝就立了一个约，让 约就有点像是一个 guideline。让亚当知道去怎么做，所以这是出于上帝的主权设立了这个 guideline， 所以 guideline 是很有权威的。所以我
但他同时也知道亚当不会完全做到，
没有问题啊，是的，是的呀。
所以我们从就是牵扯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
对，但是他做错的事情，他就有那个后果嘛，亚当也知道的，所以他犯了错，他就去接受那个后果。
这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是是是，
边界，
对对。
所以。我刚才听到你说的一个，我们就从恩典的视角来看，今天的 message 我自己，一直还在思考，就是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因为提到安息，因为安息这个命令，我们得到的恩典是神的应许，让我们更认识他。我不知道你 comfortable share 说你有亲身的这样子的经历，神让他认识你，给你 personal 的 rema，
personal 的什么
rema， 生命的话，
哦，他的话， OK，
对，
因为很多人要问的，好吗？所以要分给大家。
哦，就一个人问一个问题是吧？
对，
OK，
接下去
好，那 OK， 好，我等一下再回来好了。
是是，
好。
我想问的是，因为你刚才说到落地，落地这个对，
是是是，
所以我就是很想连接这个，比如说我们当然，在圣经里的话语里面之后，连接到我们平常生活，特别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在做生意上面，
是是是，
还有你刚才其实发表了很多，其实我听起来很多都好像是一个 business course， 一个很多东西很连接，
是是是，
所以那个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很宝贵，但
是
我自己也在思考，但是我很多时候有分离，就不知道怎么神的国度跟自己生意有时候很多有时候有冲突，有时候又觉得可以在神那边很多东西可以吸取，所以我想你这方面可不可以
是是哇，是是是是的，是的是的是是是。
之后或者说再连接到下一代，
是
我们这 entrepreneurship 跟下一代的影响，
对，
再远一点，
对对对，是
他们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去发表这件事情，或者应该在外面应该怎么去思考，这个可能是我大概的。
对对对，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对，我们再回到这个伊甸园的场景。就是亚当夏娃，我们就用亚当做代表就好了，就是上帝要他治理看守，所以呢他必须要懂伊甸园里面很多的事情，他又有能力有知识，他才能够去管理跟看守嘛。所以神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直接用命令告诉他的，但是关键性的是他不可能用他的推理去明白的事情，上帝是要告诉他的，所以他能够做科学研究的，他可以去明白为什么，给他足够的时间啊，他可以去研究这些树的，研究果子的，研究动物的啊，他能够去了解，因为他当时的智商没有问题嘛，啊，他只是需要时间慢慢一点点去研究。可是他不知道的事情，上帝要告诉他，所以他不可能用研究推理知道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的，所以上帝要告诉他，他才能知道。所以这就成为我们人的双向从上帝那里来的知识的来源。一方面是透过推理，这个推理能力是神给的，另外一个是上帝的话， 就是直白的话，把我们在推理当中有的局限他就要告诉我们。例如说像优先次序这种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推理推不出来的，推理都是在前提内推理，先把前提有了，然后你按着前提去推理。可是前提如果错了，你的推理就会错嘛。你可以理解神的话就是给我们前提，然后我们在前提里面去推理。所以回到这个商业吧，我们可能要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复杂了，就是这种商业行为啊，这个投资的这个 model 啊，好像变得很复杂。如果我们先讲一些比较根本性的事情的话，我们应该说商业行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商业简单来讲是交易嘛，管理跟交易，这是它最基本的模式。所以我们如何让管理它能够 efficient， 它能够不要浪费，它能够达到那个果效，然后借着这个交易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富足，以及我们人能够活着有这个像个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后商业要达到的目的。所以商业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赚钱，商业最后一定是要让人活出他的尊荣。那我也只能说现在听起来有点像高调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商业已经在一个 model 里面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最后就离上帝的心意离得很远。但是如果我们不回到那个 basics， 回到那个最根本的这个认知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系统问题出在哪里了。所以这简单来讲是按着这个目的，就是这种整个交易的活动当中，最后是要叫人的生命得的丰盛啊，让他能够又能够敬畏上帝，他又能够享受做人的尊严。其实这个是商业很重要的意义。我就讲这个吃饭作为一个例子，这个大家都比较能够 relate。 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开餐馆的老板，那么很容易想的就是怎么样子，要你当时要赚钱嘛，这个是用圣经的话讲，这叫这些东西。但是我如何让我的餐馆第一个健康，第二个能够让这个大家可以享受这个吃饭的快乐。那这个吃饭的快乐就不是只是吃一顿好饭，很多都要考虑的。例如说我举一些例子啊，因为我也想过这些事儿啊。我希望什么人来这个餐厅吃饭？如果我是在纽约，我如何能够让我能够贡献这个社会的一种的和谐，我就会想我要定什么价位的我要走什么价位的餐厅，我希望什么样消费的人来我的餐厅吃饭，我希望什么人能够坐在这个餐厅里面，我是希望什么种族的人来，还是我希望各种的种族的人都可以坐在这个餐厅里面。那我如何让他来的时候他就能够感觉到他被尊重，借着 service 怎么让他感觉尊重，他就感觉到做人的一种尊严。当然也不是要他就来大摇大摆啊，我们也要有我们的底气。但无论如何，最后我要想我整个的餐厅最后我要借着这个吃饭的经验我要带出来什么，以及我会对社会有什么贡献。所以这个最为我的姑且说我的理想或我的这个 ultimate goal， 那我就要想我要怎么达得到，我要招什么样的人，然后最后我怎么让他 efficient 啊，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个过程你当然要很多推理，你需要很多的研究，很多的思考，那这些上帝就是会给这样的智慧。但至终我们就知道这种的理想常常很不现实，在现实当中你的旁边的餐厅就是价位这么低，你怎么跟他竞争啊？那他就是这个姑且说用不健康的材料，可他就能把价钱压下来，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要说这个商场如战场，所以跟属灵征战是同一个道理。教会要从事属灵征战，基督徒在哪里也是，做餐馆也是征战，你就要跟一个偷工减料的或者不健康的，你就得要跟这样的餐馆，所以要靠祷告，这是要靠祷告的。上帝不祝福我们是走不下去的。所以最后呢，是带着这个理想要来到教会，请弟兄姊妹们为这个一起参与属灵的征战，让上帝为我们开门。因为我们承认上帝不开门是走不下去的，但是很多事情说实在在商业或在餐厅也是一样的，日久见人心，时间拉长了顾客也不是白痴啊， 他也会知道这一家的理念就是健康，就是用心，我每一次进去我就感觉有做人的尊严，他就会喜欢回来的。所以要怎么扛得住，忍耐等候，是需要上帝的祝福。所以我用餐厅作为一个例子，我想做生意什么都有很类似，它就是一场征战。但如果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为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已经输了，我们已经输了，我们是用他们的价值观玩的是他们的游戏，那怎么让上帝祝福呢？他根本不在上帝的轨道上。但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按着从神来的领受负担，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在我的这个事业上面，在我的做的这个特别的事情上面，我们就要相信上帝必然在这样的事上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所以你要把那个重担赖给他，你说主啊，我要愿意做这个事儿，但你不帮我，我是做不起来的。你知道周围都是什么样子的这个企业行号啊、可是不要忘记，这就为什么我们要读旧约。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把他们摆在巴勒斯坦？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去看，你就知道巴勒斯坦是一个很小的一块地方啊，它不大的，它是一个很小的这个地方，它周围都是大帝国，它那边有巴比伦，亚述，有波斯，下面是埃及，那边又有希腊、赫人，它一直都是被强权环绕的。所以上帝一开始的设计，以色列人他们也是会的，所以他们也搞很多政治外交嘛。所罗门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为什么后来他成人？因为他用联姻作为他的外交的手段，就是我把西顿的公主也请过来，什么公主也请过来，然后这个一成为这个我的后这个王妃，我们就和平了嘛。用人的办法，最后的结局呢，是每一个公主都把他们国家的神带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到最后所罗门就天天陪着他们去各个山头上去拜。所以以色列所经历的场景说起来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被这些环绕，但是最后就是用这个现代的名言叫不忘初心啊，就是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而活，最后让上帝自己去祝福，最后这个荣耀才会归给他。我就这样简单的先跟您分享一下。
我想问一下，预定论和自由意志这个话题是神学上一直非常一致的。
是的。
那您今天提到这个伊甸园善恶树亚当夏娃犯罪，是人类犯罪的第一个场景，也是预定论和自由意志最被提起的一个典范，所以我想请您在这个今天您说的这个议题上，和我刚才提的这个预定论和自由意志的差距是，能不能帮我们用您的
好的，用我的原系统来回答一下，来梳理一下，
帮我们来解释。
你可以 repeat 他的问题，你们问问题要清楚，后面的人。
听不到。
okay,
是
所以你要
刚刚问的问题好的，你语句吧。
我再说一次。
是
OK, 那我刚才说的是，就是预定论和自由意志这个 topic 是基督教信仰和神学史上一直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话题。那今天牧师正好提到这个伊甸园，然后亚当夏娃犯罪是我们人类最早犯罪的一个场景，也是预定论和自由意志最被提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想请牧师就这个您今天的这个话题和自由意志和预定论的这个非常有争议的这个神学话题来给我们做一些更普适性的更容易理解的一些解释。
好的，
希望大家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如果神学家们都要在这个问题上谈论这么久，
我知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
对，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好像很透彻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常年的思考的过程中，我姑且说我觉得有两个点至少是让我自己想当年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带给我一些启发的，所以我就跟您分享看看有没有帮助。预定论常常被我们理解的那个问题就在于，如果是上帝的拣选，那我自由在哪里？所以常常就会把上帝的 主权和人的选择或者人的自由，感觉到这里面是冲突的。我只能说，这个是对自由的理解的本身，姑且说有两种的自由观。一种的自由观是，我们的自由是受造界有限的自由，以至于我们的自由是在这个水平线上的，而上帝的主权是在这个水平线上，所以它是不会起冲突的，因为它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之所以我们会感觉到它有冲突，一定是把它摆在了同样的水平上，它才会起冲突。所以这个的言下之意，其实是人在想自由的时候，他是用上帝的自由去想他的自由，以至于他会觉得他的自由是跟上帝的自由是只能抵消此长的。如果他自由，我就不自由；他选择，我就没有选择。那这种感觉到他会有冲突的原因，是因为对自由的理解是把自己的位置摆得跟上帝的位置一样高。
哦，我不是问这个问题。我是问那个亚当夏娃的那个
是
善恶树的那个事情。
是是是。对，那我就会用自由的边界来理解嘛，就是上帝用他的主权给他画了一条线，在这个线里面他是非常自由的，可是他不能够越过这条线，所以他的自由就在这个里头，在那个外头他是没有他就没有自由的。而这就是上帝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自由，我们的自由是有边界，因为我们是受造者。对，那回到这个，那就是我就延伸了，不是你的问题，但我就变成是一个延伸，因为很多人问这个问题，我自己也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如果这个救恩是我选择，那上帝就不能管我啦，是我选择嘛。但如果什么都是上帝预定，那就不是我选择了。我以前也是会有这种问题的挣扎，可是我只能说后来我就明白说啊，原来我的自由是在受造界层次的，是就有点像 AM frequency， 而上帝的主权是 FM frequency， 所以它不会打架的，因为它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但讲完这个话还不解决问题，因为不是说我们的自由跟上帝无关啊，所以尽管它不打架，我们最后要这么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来说明这个意思。你说我是自由的人，我有权柄，我有权利，我应该为我可以为我自己选择这个国家的那个国家首领啊，我应该有这个投票权，让我可以选择我要的总统或者是参议员或者是众议员，因为我有这个权利。可是现实是，如果这个国家它的整个的制度上就没有给你提供这个条件，它的制度上就没有给你提供选举的条件啊，投票的条件，就算你在那里大喊说我是自由的，我有权柄，可是他不提供给你的时候，你的权柄是出不来的，你的自由是出不来的。换句话说，你能够投票这件事情是一个制度，尽管这是一个好的制度啊，但我们要明白是这个制度让我们可以去投票去选择，所以它是被你可以说设计过的，它是被这个经营过的，以至于它提供了这个条件让我们可以去投票。同样的，当我们说我们是自由的时候，我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时候，你要意识到它是要提供给你这个条件，你才能够想做什么才做就做什么的。换句话说，连我们能够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先有上帝用他的主权提供了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想的事可以去做得到。可不可以想象另外一种世界，我们通通都是瘫痪，我们都能想，但是没有身体没有能力去做，那时候就很痛苦了，对吗？你一天到晚想啊，我想飞，我想这个，我想那个，可是呢，你什么都不行，因为整个人的肉身是一个瘫痪的状态。 上帝造我们不是这样，上帝一开始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去选择的能力，所以能够选择，能够有所谓的自由，都是上帝用他的主权提供的条件。所以讲的简单一点，连自由的条件都是上帝给的，没有上帝提供这个根基，我们连谈自由的这个能力都没有啊，这个语言话语权都没有啊。所以我们这样就明白，是因为他的主权我们才可能有自由。就好像说今天你是一个外交官，你是一个大使，你被派到另外一个，假设美国，你被派到这个随便说啊，你就被派到这个日本啊去做大使，那你去跟这个日本的这个他们的总理沟通啊，你说这个美国要这个要那个啊，那这日本的总理这个怎么回应你呢？关键就在于美国会不会做你的后盾，对吧？你作为那个大使，美国授不授权给你啊，让你可以去跟这个总理有这样的交涉啊，有这样的要求啊，所以他要 back you up， 你才能够有这个权柄的啊，理解这个事情啊。
那个问，请说。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亚当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有没有预定论的成分？刚才你讲的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知道。
OK， 了解。因为我们严格谈预定论的时候，我们是谈一个人救恩的问题，而亚当当时还没有堕落的时候是没有救恩的问题的。不好意思，你可能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把它变得很复杂。
我现在听懂了。
了解。对，因为预定论的确是一个一直很困扰很多人的问题，也困扰我。对。
张老师
你好，
我问一个，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一个问题，比如说，假如说带入一个场景，我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然后对另外一个基督徒造成了伤害，然后但是，确实是伤害，这事实摆在这里，然后但是我们不了解他做这事情的动机，可能在当时只有他和上帝知道，哪怕是最后他跟别人说他就是他知道他不能这么做，但他做了，他控制不了，但是我们无法就是追寻他这个动机。然后但是我们又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不就是他不会纵容我们犯罪，但是他又是有慈爱的，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如何在这里面，然后我作为第三方我如何面对，就是当然我对那个人的看法不可能回到我之前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了，对吧？然后虽然我可能就是我会选择原谅，但是你很难再信任，就是重新建立一种信任关系，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神在这种关系中就怎样凸显他的慈爱和公义。
对，我先确认我了解你的问题，就是说他伤害了这个人他是有错的，那他也造成了对这个人的伤害，可是他不觉得他有错，以至于你需要去跟他沟通。
不是他知道他有错，然后大家都是基督徒，
是
然后就是如果我作为第三方，
对，
就是我也知道他有错，
对，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神是他是有公义，他不会纵容犯罪，但是他有慈爱，
是
他是中保，然后他承担了我们的罪，
是，
然后但是就是你很。
对，
你很难，就是
是，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场景里面，我就会先跟，假设我们关系都很好的话，我就会跟他沟通，那他也意识到他得罪了他，他伤害了他，他也意识到他伤害的点在哪里，也知道他伤害的是对和就是做的那个不对的事情是不对的啊。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动机这个领域是上帝的领域。是良心的领域，我们不会知道的。对，我们只能从他做了什么来谈论这个事情，他做的是对了，做的是不对了。所以在他对和不对这件事情上，当然也有一点复杂。例如说，他可能没有做很错，可是他伤害很大，那就表示他的反应也有问题，对吧？但假如说现在这个不是问题，只是他做的这个事情，那就是跟他就把就是用爱心去说这个诚实话。爱心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要去定他的罪，而是就是在主里面我们都需要成长嘛，我们都需要面对这个真相嘛，就可以很诚恳的跟他交流，尤其他如果自己也知道，那么就可以帮助他去跟另外这位同学去道歉， 那圣经的教导就是，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神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借着这个道歉，真心的表达自己的犯错，那也就让这位同学可以去原谅他。那我们就在中间帮忙，帮鼓励他，陪他去道歉，然后也安慰他，然后也鼓励他去接纳他的犯错。
谢谢。就是我们很难去定那个动词，就是我们不能，就是我作为第三方，我不能定罪别人。
是的。
但是我们可以就这件事。
是的。对，就事论事，因为动机这个事情是上帝的领域，对，不是我们不知道全貌。
对，所以我作为就是假如我在这种圈圈上，我作为第三方，就是我要练习的功课，就是我不能去凭我的视角定罪别人。
对对对，对，就事论事嘛，对对对。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请。但你可，但也可，你。
啊，我刚才没看到，啊，你先。
我就是一个比较知识性的问题，就比较好奇，在神学院里面学释经学，或者说是学习怎么样解释圣经的时候，是学什么，以及怎么学。
这个问题从这个传道更好啊，他刚刚才毕业啊。简单来说，就是要去明白神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要了解这句话，我们不能只是看中文或看英文，我们必须用原文的处境去理解它。以至于它如果是希伯来文，我们就要问，在当时的希伯来的这个世界的那个当时的处境，他们当时的环境是如何，里面的冲击是什么，挣扎是什么，困难是什么，以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它就要先放在这个最原初的这个场景里头。但讲完这个话以后，神的启示不是只是历史事件，它是活的，它是一个渐进的启示，最后是让所有的事情让我们认识神的救恩，也就是都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一种更丰满的成全。就像今天早上我用的诗篇46篇里面讲到，有一道河，它的分叉就让使城欢喜，但最后我们就意识到，连这个城和这条河最后都指向主耶稣基督和圣灵。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放在整本圣经来理解旧约的这一段话，放在新约整本圣经来看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最后这就叫解经了，有一层一层的解，解完了以后，最后我们就要问，那放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就要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时空，所以它就需要经过几次的转换嘛。现在旧约的时空转换，然后放在整本圣经的转换，最后变成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神旨意的认识，最后再落实在我们的处境当中。解经就是要走整个过程。
张教授，我有一个有关训练神学工人的问题啊，就是国内有好多传道人来美国读神学之后啊，有一大部分人不愿意回去了啊，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国内又缺工人，另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也很 struggle， 因为我们这边也缺好的传道人。
是
那个，但是呢，我们北美呢很多基督徒啊，有些未必是受过神学训练，但是可能圣经知识还是很扎实的。
对，
但是一回到国内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迫害，这个已经意识到了，关键是国内的这种生活节奏和繁忙，
是
让好多人没有准备好。
对，
那从神学这个学习的环境来说，北美是比较宽松一点啊，
是，
但是每次到国内的话，两方人群都有特别大的挑战和问题。你能不能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
怎么样子让我们好好准备，包括国内来这边的传道人，还有我们在北美的。
对对对，您这问题很真实啊。我就用我们现在的就是我们接纳的一对家庭，就是传道夫妇跟孩子，他们现在回国整个这个过程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其实蒙召做传道，他一定是有双重的印证的啊，就是像当年保罗希拉他们蒙召或巴拿巴，一定是他们自己要受圣灵的感动，教会也有同样的感动作为印证，是在这双重的印证当中，我们看见这是神呼召的工人。所以当他只有一边的时候，就姑且说神的旨意还没有显明，他应该是两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基本原则。但现在呢，就是很不幸的，就是很多人姑且说他的蒙召观不一定很清晰，以至于他自己有感动就去读了。那我是觉得，这个不是最好的方式，它应该是在教会的这个验证当中来看见上帝的呼召。但讲完这个话，我也必须打一个补丁，很多教会真的很不成熟，所以教会它不太有印证的概念，也是有可能的。其实传道人他就有呼召但是教会没有跟不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不能够说所有蒙召进到神学院的通通都是自己的意思所以这个中间只能说这个因为没有一个健康的机制的运作，就变成分辨比较困难，那也只能更近身的跟这个神学生或传道人的认识去了解他的呼召帮忙的去分辨。所以这是这个前面讲完这个话以后，的确上帝有不同的带领有的就是要就像当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了之后，有一些的先知他们就是跟着被掳的人，他们就在巴比伦服侍他们那有一些就是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回到这个以色列去建立神的子民。所以这个的确是有上帝的呼召。我只能说在这一环上，我们两边就是传道人跟教会都需要成熟，关键是上帝的认出上帝的旨意。两边都有诱惑传道人诱惑就是哎，中国回去现在环境不好，我还是留在这吧，这可能是他的诱惑那他也应该要清楚的知道上帝对他的带领是什么，他要好好的祷告。关键就在于不管环境多艰难，如果不是上帝预备的道路，上帝就不供应那如果是上帝预备的，他一定供应，再艰难上帝的供应旨意，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摆在首位。所以传道人这一边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作为教会也应该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到底看待这个传道人，我们就觉得我们教会有需要就把他拉过来吧还是我们认认真真的去想上帝对他的呼召是什么，就算短时间他只是来帮我们一下，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他的后盾，最后把他差派出去，让他不管是到非洲回中国所以不是说来的好的我们都要留下，所以有的时候教会也是这样，他就要挑好的，好的他就要，也不一定就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觉得两边都需要成熟，两边都需要回到上帝的这个带领。我们现在这个要跟我们配搭的一个家庭就是这样，他呢就是一开始他很挣扎，他不知道他应该留下，因为他有孩子，他的孩子现在11岁就是他也很挣扎，他应该要回国还是要留下来，他就这样挣扎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陪伴他，跟他说你要清楚上帝对你的带领，上帝若要你留下你就留下，如果上帝要你回去你就回去。那最后只能说我们感觉到他蒙召是要回去的，可是他有很多真实的艰难，例如说他觉得他还不够成熟，例如说他的孩子的回去的这个教育，例如说他有实际上这个经济上面，因为他对教会国内的教会一无所知，他不知道怎么回去。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这个团队在他清楚之后我们就跟他配搭，我们就说在经济各这方面我们成为你的后盾，我们也没有说你回来加入我们你就要永远在我们的机构，但你先借着我们你可以回到国内认识教会，慢慢你再去寻找到合适的工厂，我们就成为那个桥梁，在他清楚蒙召的前提之下我们帮助他能够回去。所以这个就是第二步我想要说的，就是你真的就要让传道人就这样子让他们就回国真的太难了，这中间要有很多要替他们设想的。如果是一个健全的差会，这些差会都会想的，可是现在我们都是独立教会，一个人回去就自己就回去了，所以没有人去想这个整套的配套的这个需要，所以让所有的责任都放在他的肩上也是很难的，我们也需要为他想。
还有那个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怎么预备自己
是的，
如果是对国内的
对的
这个产品有负担，
对对对对对，
包括短期的来，
对，我觉得基本功就是不能少，你要能够带查经，你要读，你要懂怎么解经，怎么认识神的话，因为最后能吸引人改变生命的是神的话。 然后你自己要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就是常常就是要去操练了，让主的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的专业会成为非常重要的管道。我也只能说，我们只能说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我们的专业背后有一些基督教精神，有一些基督教精神，但它绝对不是纯的啊！刚刚还跟一位弟兄聊天，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里面的这种资本的这种的认知啊，是不是都符合圣经？我觉得很多地方是需要商榷的。但无论如何，它作为一个文化，例如说我们对人的这个法律保护人呐、好这些对人的尊重啊，我觉得我们在西方美国的文化还是相对的比较接近圣经一点啊，所以这个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在这个宣教的工厂上，我就发现整个的社会，反正各种原因吧，对人性的挤压把人性扭曲了。所以人说实在的，我觉得就是很多地方是很畸形发展的。举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怎么看待他孩子的教育，你就看到他非常畸形的发展。他每天担心的都是孩子落后，因为孩子不可以输在起跑线上，我都不知道他比什么。他天天逼他的孩子，孩子天天活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很多孩子已经忧郁了，父母还在逼他，都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就很怕他孩子不成功，他都不知道成功是什么。所以我就感觉那个大环境每个人压力都很大，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人了。我们在北美相对多一点点这种的空间，比起国内或者很多亚洲的国家，我觉得好很多。所以你就好好的活出基督的样式，你回去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让他们看见一个正常的人是什么样子。我一点都不开玩笑，多么可悲的事情。你就真的活在恩典当中，让你的举手投足都让人感觉得到上帝的恩典活在他们中间，这个就是最好的服侍。
我有个问题，作为一个改革风的基督徒，我们是应该支持西安主义呢，还是反对西安主义？ On this moment 很重要的。
事实上，这个
是否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这个问题？
就是犹太复兴。
犹太复国主义。
连改革宗圈子我想都会有不同的立场啊、所以不能够说改革宗就是一个立场一致的群体，不是的啊、改革宗的神学有他很姑且说他认为他是要尽可能回归圣经，所以在这点上我也承认我是改革宗立场的。我讲完这个话不代表所有的走这个立场的人在这件事情上都有同样的看见，所以我不敢说我的看见就是对的啊、我只能这样讲一句话，我说看事情就是学习认识上帝很重要的，就是要学习从多视角看问题。我们需要从以色列的视角去体会他们的挣扎，我们也需要从巴勒斯坦的人的视角去体会他们的挣扎。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每个都在这个真实的当中遇到了很多的不公义。基督徒很关心的应该是不公义的问题啊，以至于怎么样子让两边都能够活得像人，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基调。那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西安复国主义，我们也要看，因为对北美的很多是姑且说是用我们叫前迁啊，就是会认为整个的旧约的姑且这样说了啊，就是旧约的这个理解都要字面的能够应验，但这个只是一个解经的一派啊。姑且说改革宗圈子也是有不同的有光谱的，但是比较不会字面解经，比较会认为以色列作为上帝的选民已经在教会当中被这个容盖进去了，上帝跟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群体有特殊的关系，但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继续成为上帝的选民，他们需要进入到基督里。所以我们会这样子来看这个以色列这个国，他们需要福音胜于他们要复国，就这样看。请说。
不好意思，我是第二次提问。
因为没有别人提，只有对齐松又把机会让给你了。
没有，我就是说这个说到这个选民的，就是
是
可能理解错了，就是在旧约时代这个选民是以色列人，但是新约时代 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被选的？
在基督里，
然后外邦人是指的非基督徒，因为我的理解是在旧约里，外邦人是指的非犹太人。
是。
那么新约耶稣来之后，我们就不再是外邦人，我们基督徒。
没有错，
这是我的理解。
你理解是没有错的，就是说我们原来我们是外邦人，对，我们原来是外邦人，对，因为我们是不信的，对，但是现在借着福音，我们成为主家里的人，所以这个外邦人就变成一个象征性意义的，在基督以外的人，称他为外邦人。
会说偶像崇拜，经常会举金钱的例子，但是我觉得就说作为诚实的基督徒，我们都其实大部分人对金钱就说是多是少的没有那么崇拜，我不能说没有崇拜，对，但是我觉得，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大家会对知识理性有一种过分的崇拜，过分的膜拜，
是的，
就包括刚才你在讲的时候，你经常会用这个理性的说要圣经的知识要正确的去理解，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去想清楚。那我听的时候就会说，神对有的是，我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人我们活在这个层面，神在这个层面，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个层面把神的计划想清楚？就想，如果我们就说你要把这个事情想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我就觉得或多或少，就是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看，就包括刚才说西安主义那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学使徒行传，学那个海德堡要学了好几年了。我的比较深刻的感受就是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大使命，大使命就一条福音。西安主义想不想得明白？不是我们的使命。有的时候是不是要站边也不是我们，也不是，就神也没有让我们去做这个论断。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罪，其实是就是给人一种 desire， 一种欲望，就是想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去做神，因为只有神才能在世界上把所有的事情都论断清楚，都分清楚对错，到底计划是什么。但是somehow因为我们最近我们生命，我们就开始想要去做神，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分辨得清清楚楚。这个分辨得清清楚楚，其实也是一种偶像崇拜。
极致的话是的，我想上帝给我们所有的资源，包含我们的理性、感性跟意志，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都应该去用。但是他不能做上帝，他不能取代真理，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说，在神允许的范围之内，我们应该是尽可能清楚上帝的心意的。但是讲到最后，我们必须说，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知道上帝的心意的，因为我们是人嘛，所以神学家们就会喜欢说，神给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可以真真实实，你是可以认识上帝的，可是你对上帝认识是不可能穷尽的，因为它是无限的神。
那我可不可以 offer 一个那个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K，
神给我们的信望爱
是
信望爱，信望爱三个都不是理性，因为信的定义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看不见的事情有确据。这个东西并不是让你看清楚有确据，就看不见有确据才叫废。神不让我们believe 是看见才相信，就是我信了，你 show me I believe you。 faith 是看不见，哪怕你摸不着，哪怕你有这个 faith，
只能说 faith 超越理性，但是绝对涵盖理性。因为当我们说我认识你，我的这个讲的你是里面是有理性的，是有信息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习惯是怎么样，我对你是有认识的，那是有知识内容的。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必然有
内容，我没有否定
你，是是是，
我只说神给我们的信望爱这三个里头。
我们对神，我们要信神，对不对？可是你信他这个神是有知识内容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
对对对，我没有否定这个，
是是是，
就是 rationality， 就是人不能依靠自己的。
那是是，我们当然不能靠自己，这个没有问题。所以我只能说，在这一环上，教育很容易偏重理性。我们都是，尤其留学生啊，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这个读书过来的，我们就很容易有这个行，就是比较会靠知识。尤其我们这样，就是 过滤过的群体啊，知识性会比较高，所以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失衡，比如说艺术啊，情感啊，我们的意志力啊，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官能，我们都应该要完善它，让它越来越像基督，所以过分偏理性当然是不对，但是没有理性也是不行的呀，但是不能把它变成偶像，是的。
所以我明白一下，就是回到安息，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够得安息。我明白一下，是奥古斯丁说，主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
是
就认不得安宁。
是，
所以你有没有 follow 神的命令，在安息以后更认识他的亲身真理？
是的，是的。对的，
你有时间，大家有耐心可以。
我觉得有很多方面，你可以说这个是每一天都是要经历。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今天来这里分享，我也很紧张的。虽然每天就是过去都也回来也是每次回来都很开心。但你说我会不会担心自己分享的不好啊？有没有这个对弟兄姊妹们没有给弟兄姊妹们带来益处啊？我有没有？我会不会怕自己做得不好？我觉得我一定会有的，所以一边预备信息一边开车过来就要祷告的，就要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我不要惧怕我这主你给我多少，我讲得不好，但是你若愿意让这句话成为人的帮助，那这是你的主权和你的恩典，你知道弟兄姊妹需要什么。我不可能把诗篇46篇都完完全全的理解的，我知道的也就是一点点而已，所以我也要交托，我也要用这个话先安慰我的心，让我不要惧怕，对吧？因为我承认，我觉得我这次讲的心里话，我看到我陪伴的这些在这个文化里面的这个群体，我就也看到我自己，我也是在这个亚洲文化熏陶出来的，我觉得我们很容易惧怕，因为我们从小长大不是被鼓励长大的，我们都是被骂长大的，对，所以我们都倾向惧怕，怕自己不完美，但慢慢就意识到连我想要完美这件事情都是想做上帝的表现，我就常常要求自己去做自己达不到的，所以就常常心里很苦，但其实这种苦也是一种骄傲，是自找苦吃的苦，因为我想做上帝嘛，我想像他一样完美，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上帝的时候，就常常要让我们这样去自我鞭策，所以就心里不得安息。但等我想走过整个思路的过程，然后就想说，主啊，你只要我把尽心把我可以分享的那一份拿出来，我不是上帝，你才是，哎，我就安息了。所以这个是天天经历的，天天要靠主啊，因为这个里面的罪太顽固，我今天得安慰了，明天我又想做上帝，我又重来一次，这就要不断的。
即使是为神的国忧心，罪
有的时候为神的国忧心，最能够找借口，其实都是自己想做上帝，然后还冠冕堂皇。我常常发现自己很诡诈的。
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谢谢张博士分享那个上帝第四章的那像堕落的建设，我觉得提供了很好的这个从圣经来的视角。我们可以能够重新 align 我们对上帝、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视角，能够按照神的那个视角上，我更感谢。那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可能刚才那个姐妹在第二排的姐妹，她可能问到类似的方面，但我可能问的是从不同的一个层次。
好的。
那就是说，这问题是这样的：亚当夏娃他们有没有可能，他就是他们的堕落一定是必然会发生的吗？还说有一定的几率他们可能不会发生，他们不会做。
OK， 我只能说我们要分两种必然一种必然是逻辑上的必然，一种是现实发生的必然。例如说我刚刚中午吃了芥蓝鸡片它就发生了，所以就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它就成为必然了，因为它发生了，但是它在逻辑上不是必然，就是我也可以不吃我也可以，或者是突然这个决定今天定的是芥蓝牛不是芥蓝鸡，那我吃的就会是芥蓝牛，可是这事发生以后对我而言它 发生了，它就成为一种必然。但这种必然跟逻辑的必然是两种必然。所以同样的道理，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要吃那个果子不是逻辑性的必然，他可以不吃的，他有能力不吃，但这件事情发生了，发生了它就成为，它就发生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它就是一个发生的，不能，就是上帝要救赎嘛，但你就不能够再来一次了，它就发生了。所以你回答你的问题，它不是逻辑性的必然。亚当夏娃可以不吃，他们有能力不吃，可是他们选择吃了。